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好吃，好玩，
好听，好睡。
微波出炉，
喂，讲我所爱，听你所需，
微专栏，
喂喂喂喂喂喂。
他爱工作多于爱我，万峰。这一两年呢，万峰感到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的老婆工作很忙，很多时候呢工作到晚上十点钟才下班，回到家中就刷一下朋友圈，洗个澡就睡着了。到了礼拜六呢，她早上开始叫钢琴到下午，然后做家务再叫琴，然后到岳母家吃饭，完了礼拜天上教会开会叫钢琴，到晚上七点才有几个小时属于我的时间。我感觉到呢，我的存在感很低。那于是呢，我就跟他说，我们去一趟旅行吧，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呢，在旅行之前三个礼拜，我老婆的老板就问他说，你跟谁去旅行啊？近期呢，公司想给你一个机会去出差，你会不会考虑旅行订过的机票能不能 cancel 取消掉。最令我愤怒的是什么？是我老婆竟然考虑她老板说的话回来跟我讨论。于是呢，我就想了好多办法。首先呢，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她的老板说，老板呢，你有很多个下属，但是你纪念一下卑微的小弟，我只有一个老婆，我真的很感谢你给他一个机会，但是请你在他繁忙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结婚五周年的时候给他一个小小的假期，让我有一个机会去表达我的爱意。最后我老婆把这封信卡住了，不让他送出去。第二呢，我就找一个办法给他很多新闻报道，说加班对于身体有什么危机啊，甚至呢他晚回家令我晚吃晚饭啊，导致我变胖啊，他就说，万峰，你为啥将所有责任归于我的身上，就骂了我一通。于是呢，我就引诱他，我说啊，如果你每周呢有三天准时下班，我就跟你跑步减肥那样。他就说，万峰，你要求太高了。第三个方法，我就每天苦口婆心的说啊，你不要叫勤了，你就每一个礼拜起码有一天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来嘛。我就跟他说，他就觉得很烦，他就说，我不能放下我的学生啊，他们很辛苦啊，他们很努力学习啊。我又用同一个理由，你有很多学生啊，但你就一个老公啊，你陪陪我吧，我不能随意找女人当老婆嘛那样。他没理我。最后我心中想一个终极的方法，难道就是要让他当妈妈才能够改变他爱工作的坏习惯吗？不行不行，搞不定，我害怕这个太勇敢的方法了。工作跟生活真的不能平衡吗？人生难道只有工作吗？最后我发现我没有什么条件去说服我老婆。唉，
好吃，
好听，
好玩，
好睡。
微波出炉，
每周一
微专栏。
为什么要读书呢？刘芳。最近开始上学了，时间过得很快，一不小心就开学一个月了。虽然现在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但意外的是竟然比原本读大学的时候还更认真一些。不过呢，精神力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我自己呢，倒还是蛮喜欢上课的，喜欢听不同的老师他们讲话的风格和带来的观点。但是呢，我真的不喜欢写作业呀。其实，在很多人青少年的时候，大概都跟我一样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读书呢？ 我甚至啊是直接质问过老师和家长的。但是说来也奇怪，我现在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却不是特别能够想起来小时候为什么认为读书没有意思呢？但其实现在想来啊，那个时候的自己可能也不是觉得不用读书或者不该读书，而是一种对于被限制、不自由、有压力的不满，以及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读书的作用是什么，也不知道不读书的后果是什么。或许啊，真的是老了些，越大一点好像越能明白为什么要读书，或者说为什么要学习。所谓作用呢，不是说一种短且而功利但是很现实的那种作用，不是说读了书才能养活自己，不是说读书就是为了上大学找好工作嫁个好人生个孩子，然后提供一个好的生活教育的环境，然后孩子再继续好好读书等等，这种无意义的无限循环，那绝对不是读书的作用。那读书的作用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虽然这个句式已经被各种毒鸡汤滥用了，以至于满大街的立着更好的人这个牌匾，下面卖的呢就是名利地位财富外貌，以至于啊，如果抛开这些再扪心自问的话，就根本不知道成为更好的人是什么意思。那么所谓后果呢，也不是说不读书就会流浪街头或者人生悲惨，而是可能变得狭隘无知，于己于人都没有好处。所以啊，读书或者学习绝对不是说只多高的学位或者知道多少知识，也不是为了用这些东西去碾压别人，而是为了反思自己。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但是读的这个书最重要的是要让学到的东西能够成为生命的一种资源。读书的最终目标不是一纸文凭或者千万家产，而是使生命有成长的洞见和智慧。那么至于智慧和洞见是什么，那就需要你自己去想了。
孤单每趟下课，刷刷手机，喝着我们三五成群喝杯可乐，不要自己吃不消，别一直在教室里面闷着读书快要睡着，真烦，所以不喜欢，不是笨，不是笨，不喜欢，不是笨。今天教室的气氛有改变，原来你坐在我旁边，我准备好抓个时机说你好，期待每一堂上课，忘了上哪一课，只要你在身边就很快乐，是你改变我主意，竟然不厌其烦坐在这里，好怪我才不想
顺服是一生的功课。琴弦，我是一名足球迷，特别爱看英格兰足球联赛。 在九月份到十月份的这段时间里，曼联可以说是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接近没有一场胜仗，而且输给的都是联赛中下游的球队。虽然说今天的曼联已过了最强大的年代，但一直在输球也确实让人大跌眼镜。问题在哪里呢？当然有很多球评家、传媒啊、球迷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当中最受注意的声音是来自曼联的队长。在曼联经历低潮的这段时间，这个队长公开表示说，如果我们的球队能打得积极一点，战术上具有更多的攻击力，我们就不会那么失败了。记者再追问下去，这个队长说，我不是领队，有些事情我不能评论，但人人都知道他这样强烈的暗示针对的当然就是曼联的领队。这个队长借着发表讲话公开质疑自己球队领导人的能力。这个讲话一发表出来，当时就引起了领队的强烈反弹，有很多媒体都报道这个队长跟领队的关系不好。可以说啊，除了球队的成绩下滑，曼联内部的人心看来都不稳定。其实现在的足球商业化的很成功，球员的身价也越来越高，地位大大的提升。这个曼联的队长更是这一届世界杯的得主法国队的队长，本身也是全球其中一名最高身价的球员。但这样就代表着他能够想说什么就什么，对带领球队的教练领队不尊重了吗？从球场回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的教会，会不会也试过这样公开批评自己的老板和传道人呢？我在这里思想顺服这两个字。对我来讲，顺服这两个字不等于盲从。对上面的人有意见，觉得上面的人做法有问题，完全可以提出来。但重点就在于怎么讲，顺服是对人家的尊重。我不同意你，但我仍然尊重你是一名在上者。发表意见的时候，第一步应该以私下的方法讨论，如果不行再找一些人来讨论，到最后不行才再想办法，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公告天下。这样只会让更多的局外人插进来，让要处理的事情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顺服很困难，但必须学习。